弟兄姊妹朋友们下午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艾萨克，昨天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只知道康奈尔大学，但是不知道这个地方。那我昨天呢，我是先到的这个康尼也没听说过啊，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我第一次来，但是非常的漂亮啊。现在树叶开始变，今天早上开始下雨的时候，云就在半山腰，你好像是如丝如画进入仙境一般。这是没想到很有名的这个康尼的这个总部，世界五百强之一，也就是在康尼啊。所以这个真是大开眼界啊，虽然说过去从来没来过。那么康奈尔大学我也知道，也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大学啊，所以这次有机会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些福音的信息，我自己非常的高兴。但是呢，福音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只有两，就是今天下午和晚上只有两讲啊，所以我只能有选择性的讲两个题目。那今天下午要给大家分享呢，就是超越的神啊，要知道人和神之间的差距。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上一直迈不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老是用我们的理性，好多问题我们解答不了。你会发现吗？实际神的问题绝不能是靠人非常有限的理性可以解决的，要靠的心理和诚实。所以今天我要从这个角度给大家来分析，怎么样能够跨出我们信仰这一步。实际刚才主席也介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人性非常的刚硬也非常的骄傲，所以根本不去教会。所以我在整个研究生期间一次教会都没去过。传道人来和我唱福音，我就给他辩论我的什么辩论唯物主义这个社会发展观一套一套的出来，他们根本招架不住想都没想过有这么多问题真是非常的得意。所以我今天非常的理解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来美国不久你就开始进入教会，进入查经班，需要寻求寻求人生的真理，寻求人生的终极的目标。开始来教会可能感觉都不错，教会的弟兄姊妹很热心真心有爱心，所以我们来了教会以后呢，就觉得有家的感觉，这对我们远离故土的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这样会吸引我们不断的来到教会查经班。可时间一长了，就觉得问题就出来了，开始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就读不下去了，好像神六天创造天地。第一个人是耶和华神用泥捏而成，这不对呀，人不是进化来的吗？把这问题都出来了。再读新约圣经，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那童女怎么能生孩子？死了以后呢，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那死人能复活吗？那觉得不科学的时候就会发现了，觉得耶稣这一套教义都不错，就是不科学，和科学不一致。那我们搞科学的人，我们去受了这么多教育的人，我们能够信这是真的吗？产生很多的怀疑，很多的挣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起了过去想的，你看这宗教好是好，就是太落伍了，都跟不上科学的发展了都还是些迷信的东西，就会这样去想。所以有时候就是很挣扎。但是几年以前呢我们的教会举办了一次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是因为我们教会所在的城市妙瓦底有威斯康星大学最大的一个分校，就是妙瓦底的分校，在这个城市。后来这个学校呢就举办了一次学术研讨会， 邀请了中国大陆几十名三十几名专家学者到这个学校开三天会，主要是讨论这环境保护方面。那开完三天会以后呢，他们就回大陆去了。是后来呢，这个大学一个教授，他是我们教会的会友，新闻部的会友，他就向教会提建议，他说：“你看，三十几名专家学者就在我们教堂的旁边开会，因为我们的教堂和大学就隔一条马路，马路北边就是大学，南边就我们教堂。他的大学开会就不是在我们教堂马路开会吗？说你看这么好的机会，我们能不能把他们请到我们教会，让他们来看一看？”他们觉得这很有道理，所以呢，第三天他们下午开完会以后，我们就把三十几名专家学者全请到我们的教堂，请他们干什么呢？吃晚饭。这就是中国文化啊！大家吃吃饭，聊聊天，这感觉慢慢就接触一点，就可以谈一些问题。那平常我们知道，像我们教会聚会啊、聚餐什么，都是弟兄姊妹自个儿做一个菜是吧？大家凑在一起吃。后来想了，这不行啊！这次来的都是贵宾，所以呢，我们的菜都不是自个儿做的，到梅花体好的中餐馆订的。因为很多中餐馆的老板都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啊，所以这次给他们一次服侍的机会，让他们把这个各个这个餐馆的招牌菜，最拿手的招牌菜都做好带回来，大家就可以想那一餐多丰盛。然后呢，我们又请了一些弟兄姊妹来干什么呢？来陪吃啊！你们听得很羡慕啊，平常你们都是陪谈啊，虽然进度陪他谈话，就是在陪吃，陪他们一起吃饭。希望在大家吃饭当中很宽松的环境，大家聊聊天啊。我呢也是被教会选派来陪吃，所以呢我就坐在一对老教授夫妇的对面。为什么说老教授呢？已经白发苍苍了。我刚一坐下来，我还没有开始说话呢，老教授就提问题了。他说：“任何组织都有目的。”他说：“你比如说，中国共产党是以建立世界大同为目的的。你们基督教有目的吗？”我说：“当然有。”他说：“你能不能用几句话告诉我，基督教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可以。”我就给他讲了几句话，因为他只要几句话。我说：“第一，有一位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也创造了人。第二，人犯了罪，要走向永远的沉沦。所以第三呢，因为神这样爱我们，他派他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愿意认罪悔改归向神的人都能够得救，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基督教的目的是什么？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恩传到地极，让更多人能够听见，更多人能够明白，更多人能够悔改归向真神。”我就讲了这么几句话。我花园当中几个脑袋都伸过来了，这旁边都在听，几乎是异口同声，非常的惊讶。他们你还真相信有一位神吗？听说你不是北大毕业的吗？我说我当然了，我如果不信神，我怎么会成为基督徒呢？我更不可能成为牧师啊！我就问他们，我说为什么你们觉得北大毕业的或者是连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不应该信神呢？是不是你们觉得根据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宗教的起源就是因为在人们都很愚昧、很落后啊，对自然现象都不认识的情况下，对自然现象产生恐惧的心理，就把这些山水啊都当成神来崇拜，这就是宗教的开始了。科学发展了，发现这一切都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可神秘的，所以呢，人们就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是不是这样啊？对对对，就是这样。 那当时因为马上就要开会了，所以就来不及详细再讲。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开会了。实际开会时间很短，我们大概半个小时，因为他们第一次来教堂，就不能讲太长。就由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来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情况，我们的组成啊，我们现在做什么，然后呢，北美华人的教会讲，大概半个小时我们就结束，就这样。所以他们这种惊讶，我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当初我也是一样。就在这次会前不久，有一天我在家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这个是冯敏成吗？冯敏成在吗？那我这是谁呀、啊？因为现在这么多年了、啊，直呼冯敏成的名字的不太多了，起码叫冯弟兄嘛，这没有。冯敏成在吗？我说我就是啊，请问哪一位？他一说我是某某某，我一听是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系的教授，他当时叫我冯敏成。我说是我，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呢？他说我在美国呢，我在干什么呢？看孙子来了，孙子在美国念书，还没说两句话呢，他就说听说你去念书了。我说是啊，还没来得及解释呢，一句话就甩过来，怎么搞的？你在学校不是挺优秀的吗？那你说这电话里怎么跟他讨论呢？明白吗？全是就现在就没几年的事儿啊。最近几年我有机会回大陆去时候，我碰见多年不见的朋友啊同学，他们当面都不好问，最后有机会把我拉到一边问，说冯明成啊，听说你在美国也还混得不错嘛，是哪个坎儿你过不去了？你怎么会想到去信神了？你说这都是觉得这个相信神是绝对不正常的事情，你除非遇到特别的这非常的事件，你怎么会想，怎么这么想不通，你怎么会去信神？就这么感觉。所以一般的在目前这个关系都还是这样，认为根本没有神，哪来的神？信神都是迷信，对不对？都是一种宗教或者一个自我陶醉、自我的一个精神寄托，就还是这种状况。所以我对这些大这些专业学者的这种惊讶，我是非常理解。总是认为这个信仰一定是科学，信仰和知识是绝对是矛盾的。有知识的人，有科学知识的，他一定不会去信这个神，因为这个神本身就没有啊、就这样想。所以，实际今天呢，我就想从这个角度哈、来给大家谈一谈，就你怎么样来看信仰和科学、人和神之间这些关系，你的位置怎么摆？这个，记得我刚才说了，我们在密西根念书，我在密西根四年没有去过一次教会。后来呢，美国的这个传教士啊，就在校园工作呢，他就到我住的地方来待。那这个你没办法，你出于礼貌，你不能把他赶走，就只能听他讲。但我是特别不愿意啊，但你没办法，硬着头皮听。听到最后，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能把你们的神用科学证明给我看一下吗？如果你能证明，我马上就信。没想到这句话一出来啊，这传教士就站起来了。好，今儿就谈到这儿吧。有一本圣经，自个儿读读。啊，后来我就发现这句话特别灵，是再来宣教士，只要我不想听了，我这句话就出来。只要这句话一出来，传教马上结束。又留一本圣经，是这几年下来，我的书架上七八本各种版本的圣经。哇，当时非常的得意啊！我说你看，你唬别人行了，你唬不了我。我们是干什么的？学科学的。学科学的需要什么？需要数据，需要证据。你哪能说有一个谁看不见摸不到，心出一证明去？那绝对不可以。啊，非常的得意。这真是没想到啊！我的神的怜悯也临到了我，因为当时他们在学校啊，用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吸引大家。其中一项活动是什么？利用寒假或者暑假，免费旅游，一个大巴，租一个大巴啊，七天或者是八天，一十天，大家就上，吃住出去玩全部免费。 像 Niagara Falls 都是他们来过不知道多少次了啊。他这个吸引力很大，因为当初八十年代初期大陆学生都很穷的，你像我拿全额奖学金也不过一个月就是800块钱，就非常多了，公费只有400块钱，那都是一个孩子多很多的钱了，去免费一礼拜，又看的景点吃住都不掏钱，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白天出去玩，晚上在住的地方读圣经，很多人都去啊，反正白天玩吧，晚上读圣经，对不对？反正圣经也是教人学好，也没教人学坏，再说信不信不喊你自己了，所以很多人都去，结果这4年当中我一次机会都没有，每次他们都是去完以后就告诉我们又去了，我当时挺纳闷的，那怎么为什么不试试钱，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呢？后来我才知道了，原来我在宣教士的眼里都是顽固不化的，他找的人都是心眼稍微活着点的，这个稍微动摇一点啊，也许你去了七八年读书就进度，对不对？像我这种明明知道你再去七八年也进不了，那既然知道你信不了，何必让你白待一地呢？对不对？所以就是不讲，我根本一次机会都没有，当时完全没有自知之明，还挺奇怪的，怎么不叫我呀？开玩笑你的啊！哎，但是就这么奇怪，最后神的怜悯也临到我，最后我信主了，我的西方主义大也信主，做不是我的书信主。后来呢，不仅如此，还当了传道人。后来这个消息就传回密集了呢，说冯明真信主了。这宣教士说什么都不信，不可能。他说就是冯明成，他说也许是同名同姓，不可能是当初在密西根州立大念书的这冯明成，因为他们吃过我很多的苦头。后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跑到密西根庙湾去来看。我记得有一次主日哈，正好那个主日是我讲到，我们那时候借着美国那个教堂，我刚要上台去看那我们几个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宣教士啊，头发都白了那种。哎，我说你怎么在这儿？他说我来看看，就是你啊。我说感谢主，就是我啊，这就是神的恩典啊。当神的恩典临到，真是能够开启我才知道我们的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愚顽。所以今天我四处传福音，很多人说我们是学科学的。你能把你们的神用科学证明给我们看一下吗？能够证明我马就信啊！能想到过去我为难宣教士的话，现在回到我自己头上，那觉得神很幽默。当初宣教士不和我辩论，我觉得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当时辩论不清楚了。因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以后，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偏见。就是所谓的科学至上，科学完了，要把科学作为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一个标准途径。什么事情必须要用科学来印证？科学能够证明的，我就相信；科学不能证明的，那我就持怀疑态度。如果和科学的定义是反了呢？肯定不是错的，就是假的，就这个观念。你当时辩论不清楚，我们认为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定是对。那为什么我形成这个观念呢？就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啊，从1920年到1923年，在北京爆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大辩论。主要辩论的题目就是两个：第一，宇宙的本质是什么？第二，人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报上公开写文章来论战的。结果呢，很不幸的是，经过3年的辩论，是以吴志秀啊，这个。吴志辉、陈独秀、吴石这一派占了上风。他们的结论很简单，整个宇宙的本质是纯物质的，人也是纯物质的，人只是进化到比较高级阶段的动物而已。那如果说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全都是物质，那当然人就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科学的方法，对不对，去认识这个物质世界，是可以的。所以这样的话，科学的地位就越抬越高，越抬越高，最后到了一个判别真假的唯一的标准。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如果宣教士跟我讲，我也讲不通的。那我信主以后，经过这么多年的思考、反思、学习、读圣经，看我慢慢觉得这个关系慢慢在里面。实际你说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 它也不是说完全对立，或者也不是完全和谐这个关系哈。所以我今天我最简单给大家做一分享。科学，我们讲的科学一般来说是从自然科学哈狭义一点，不包括社会科学。所以我们讲的科学是什么？就是认识宇宙的规律，它的并且呢把对宇宙规律认识的那种知识用来造福于人类的社会。所以呢科学基本是属于物质界，属于形而下的方面，因为都是全是物质这一套，对不对？但是信仰是什么？信仰它不是去认识宇宙的规律，它要认识创造宇宙规律这这位神。所以呢它是属于灵界，属于形而上的生命。所以可以说信仰是在比科学更高的层面上，因为科学只是认为这位神所创造的规律在物质界，那么信仰本身要认识造规律的这位神啊，是这样一个关系。那么科学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证据表明科学只是认识物质世界客观规律的一个途径，但并不是唯一的途径，而是即便是在物质世界的层面，我们会发现科学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触及的。我们知道现代科学兴起以后，像笛卡尔他们就开始把数学啊很多引进了科学里面，所以基本我们各个自然学科都有公式定理啊。所以呢由于这样一个限制呢，所以今天科学研究的很多的对象它是有一定条件的，它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放在实验室来研究的。你比如说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可重复性，就在相同的条件下它一定可以不断的做实验的话，只要条件相同它得的结果一定是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在美国我们发表科研论文，在材料和方法这一栏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用的什么材料用的什么方法写得非常的详细。为什么写这么详细？就是说万一当我们的论文发表以后，如果有人看了他对我们论文的结果表示怀疑，他怎么办？他可以完全按照我们论文所提供的材料和方法去重做实验。如果他最后做怎么做和我们得的结果都不相同，他就有权用来质疑我们这个结果的真实性。所以它可以不断的重复，可重复性。但是今天宇宙整个物质界很多的事情已经一次性的完成，不能够重复。像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一次性已经完成。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起源的问题已经是超越了科学的范围。你不能在实验室再把宇宙的起源重演一遍，对不对？那我们指的是做一些实验呢、啊，来推敲、来估计、来假设，可能当初宇宙怎么开始的。严格意义上讲，这个课题本身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再有，你比如说，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它是一定有单位来描述它的，长度、重量、强度、频率啊等等。为什么要有单位呢？因为只有有单位以后，我们才能够准确的描述被研究对象它的量变，很准确，对不对？长度怎么一点变，强度怎么两变，有单位可以去描述了。那今天我们在物质世界有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有单位可以描述的。你比如人的感情、人的爱、人的恨，我们只能定性的说说，就这个弟兄很有爱心，这是不准确的一个概念。很有爱心，那就你有多少爱心？为什么不能说得很准确呢？因为你没有单位，你不能说他有几个单位的爱心。如果有这个爱的单位的爱心，就很准确，搞了几个单位，九十八个单位，九十七个单位，没有，你只能定性的说。恨也是如此，是因为没有单位，你不能够准确的描述它的量变，所以人的感情就没法放在实验室里研究。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条件。生物会发现，即便是在物质世界，我们科学的范围也是有限的，也不是每一个层面它都可以触及的。何况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客观的世界绝不单单是物质世界， 除了有一个真实的我们可以触摸的物质世界以外，确实有一个我们的肉眼我们的感官不能直接去观察的灵性世界的存在，这和物质世界是一样的真实。那灵性世界有什么？首先灵性世界有神，神是个灵，然后呢在灵性世界有灵界的受着物，在灵界的受着物首先是天使啊，天使就在灵界的受着物。那么天使当中有一部分犯罪堕落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魔鬼撒旦邪灵，所以这些都是属于灵界的东西，这是不能够用五官用科学仪器直接去侦检，但是非常的真实。我们人本身就是由可以朽坏的物质和不能够朽坏永存的灵魂这两部分结合在一起，所以人的灵魂是寄居在身体当中，但是它不依附身体的存在，甚至灵魂可以从身体里出来。这方面我到美国以后听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过去我们都认为按照唯物主义，是不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是物质的投射，那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所以当肉体消亡以后这灵魂也就没有了。实际不是，灵魂它本身它可以存在，而它永远不死。所以像这些你就是科学没有办法直接去解决，因为科学知识跟物质世界有关系，啊，所以这样我们就慢慢发现了啊，整个科学是很重要，但是呢它是有限的。何况我们知道，即便在科学是能够触及的范围以内，实际科学的知识也是一个相对的知识。我们常常科学的发展是什么？建立模式啊，或者范畴，发现了很多很多的现象，哎，突然有一个定理或者一个公式，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现象都解释了，那这个定理公式就成立了。你比如说牛顿啊，牛顿在世的期间他有三大这个物质运行的三大定律，然后呢最后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出来以后，最后用万有引力定律来计算行星运行的轨道，没有一个是错的，所以最后整个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确立了。但是呢到了二十世纪的初期啊，这个就是这个公式，大家看见的就是一个万有引力这个公式啊，实际总结出来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很简单很简单啊，它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就是这万有引力呢和它这个两个物质的质量是成正比的，但是和这两个物质的距离的平方是成反比，就这么简单一个地方，一旦总结出来就很简单啊。所以当初这个牛顿的三大物质运行三大定律出来以后，然后再加上万有引力定律，基本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确立了。所以当时在十九世纪啊，很多科学家都以为科学该解决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到二十世纪好像科学就没有必要承担，因为该解决问题全解决。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读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科学家的传记，都会发现这些科学家有一种牛顿情节，心里很不平衡，说怎么这些牛顿这些科学家运气这么好啊，什么定律都让他们碰上发现了，我们都还没有机会去发现科学的定律，科学就快过去了，就这么感觉。可是谁都没想到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呢，科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大家知道最先是什么？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那相对论说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当一个物体你的运动速度非常的快，接近光速的时候，一切的物理量都在改变，没有什么固定，连时间都是改变。这相对论出来以后啊，这个大家就觉得把握不住了啊！原来跟你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一切都是绝对的啊！你只要有数据一引进去，一起传就出来，哇，这个全都在背。所以大家就觉得把握不住了。我们呢，就是希望黑是黑的，白是白的，一清二楚，就觉得把握住了啊！如果有时候跟孩子们一起看电影、看电视，他们都会迫不及待的问：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你告诉他张三是好人，李四是坏人，他就很满意了，全明白了，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可今天我们长大了，我们知道你怎么可以把一个人说是一个绝对的坏人，或者一个人是绝对的好人，没有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地方既不是黑的又不是白的，灰的。所以这一地方就是很难把握的东西， 所以相对论出来以后，郑恺就是这样啊。但是相对论并不是在讲哲学上的相对主义啊，不是说一切都是相对的。实际相对论的提出是因为有两个绝对的前提才会提出相对论，其中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光的速度不变，光速不变。那怎么理解呢？我就打一个比方这么说吧，什么叫光速不变呢？它和参照系相对运动没有关系啊，因为今天我们看运动都是相对运动，对不对？有时候你火车走了，你坐在火车，你也不知道火车走了还是站在动啊，哎，你发现这相对位置变了，就觉得在动了。但是呢，爱因斯坦发现光的速度它和相对位置没有关系。打比方这么说吧，你比如说我在一个参照系上啊，以近光的速度向正北的方向运行，因为我达不到光速，为什么？因为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在静止时有质量的物体一旦达到光速，它的质量会变成无定量，那当然不可能是有质量会变成无定量啊。所以只有在静止时质量为零的光子，它抵达了光速，它静止它没有质量。所以我这有质量，我达不到，我就是近光的速度往正北的方向运行，然后呢，我去测一个往正南方向去的光的速度。那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什么？因为我们两者的方向是相反的，对吧？所以我测出它的速度一定是它的速度加我的速度，它是一秒钟30万公里，我是一秒钟将近30万公里，所以我测出的速度一定是将近一秒钟两个30万公里在这，对不对？可一测呢，一秒钟30万公里没变吗？或者说我以近光速往正北的方向运行，我再测一个与我方向相同的光也往正北去了，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什么？因为我们两者方向相同，所以呢，我测出的速度一定是它的速度来减去我的速度，对不对？它是光速，我是近光速，所以测出速度一定是趋近于零才对。可一测呢，一秒钟30万公里，这就叫光速不变。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你超过理性的东西了，你理性不可以理解，实际是相对论提出一个前设啊。所以相对论应该说在科学上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啊，在科学上的思想引起很大的震动，爱因斯坦思想蛮超前，可是呢，最后当量子力学出现，爱因斯坦都过不去了，因为量子力学有一条是什么？测不成原理嘛，哈，海森堡的海森堡的测不成原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看这个公式啊，我就跟你说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微场里，很小的这个微场里，你测一个粒子的基本粒子的运动，你测它的速度和位置，你不能够同时测准，你速度测得准，位置就测不准，位置测得准，速度就测不准，反正两者不能兼得，为什么呢？他的公式就是这样，对不起啊。它的公式是这样，这个测位置的误差，测速度的误差相乘，这个 h 是个 Planck 常数，这是个常数，这个数字是固定的，所以你会发现测速度的误差，测位置的误差，它两个是乘积，所以呢，这个大了，这个一定要小，这个大，这个一定要小，它一定是一个班比的关系，它才能保证 h 是个常数，对不对？所以呢，两者不能够兼得，那怎么办呢？只能用机理来加以估算。当时的爱因斯坦就是正在纽约市的高级研究员啊，因为他后来30年就过来了，就一直跟量子力学这些像波尔他们就一直有很多的东西他接受不了，他说科学测不准还能叫科学吗？啊，过去我们讲科学都非常精密的，人家都证明测不准了，啊，觉得很难，但最后就是证明测不准啊。后来这里面其中有一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试验。因为当时爱因斯坦给他们一个争论提议，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围场里的粒子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实体的话，那么它的速度和位置应该同时知道。为什么？就在德尔塔 t 的时间的那一瞬间，那一点上，其实它的速度就是位置，对不对？那今天你说速度位置不能同时知道，那究竟这些粒子是不是真的？究竟存不存在？哎，结果这样的一些人说根本就不存在。没这些例子，都是人想出来的。那他怎么说呢？你比如说，这个很重要一个央托马斯的双闪光实验啊，他就证明这是一个入射的光源。那么光出来以后，这是一个屏蔽哈，把光挡住了。然后呢，屏蔽上有两个狭缝，看见没有？ 所以光呢可以从两个狭缝穿过来，最后边这是个感光的胶片，所以当光从两个狭缝穿过去，然后再打到胶片上，把胶片洗出来以后，胶片一定是黑白黑白相间的条纹，这就是所谓很著名的光的颜色的现象，像光相互干涉。为什么呢？是这样，你比如说通过双狭缝以后，通过双狭缝光过来，如果光波 A 和光波 B 它们碰在一起了，那么因为它们是同步的，所以它们一定是彼此加强，是吧？所以这样的话它们再达到底片上，底片一定就曝光了，那底片洗出那个地方就是白的。但是如果经过双狭缝以后是光波 A 和光波 C 碰在一起，它们刚好相差180度，所以 A 和 C 碰在一起一定是相互抵消，所以这样的一抵消以后再打到底片上呢，底片就不能曝光，所以底片就再洗出来这个地方就是黑的。所以这是很著名的一个实验，就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后来呢科学家进一步做实验，就是控制几个光源，让它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往外射，最后会发现只要是有双狭缝，最后胶片上就是黑白相间的条纹，这就出一个大问题了。同一个光子怎么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出两个狭缝穿过去呢？所以在这一点他们说这些光子根本不是实体，就是能量的波动。后来用电子做实验结果是一样的，最后他们就著名的一个哥本哈根实例，就是这个基本粒子啊都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当然根据爱因斯坦只能互变啊，能量也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嘛，对不对？它可以相互变。他们说这个基本粒子都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不过呢这些基本粒子呢它有自觉性。什么叫自觉性呢？当它发现别人在彻底在观察它的时候，它会突然凝聚起来成为实体。这就是哥本哈根实验，因为实验是做来的啊，实际它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哎，但你明明看着坐得好好的，你这样说他也对你笑了。他为什么对你笑？因为他们知道你都在看他啊，所以你好。如果一散会，你们都走了，他就是一条能量的波动，什么都没有。这个是所谓的个，量子力学发展到现在就是这样讲的。你说你会发现吗？物质一直往下分分分分分，分到最后没东西。这情况就是这样。你会发现吗？所以整个科学的发展，它是不断的在修正啊，不断的发现新的现象以后，如果旧的公式旧的定理不能够解释新的现象，它一定要建立新的公式，是不断的突破，它这样去逼近客观的真理。所以今天的科学的认知它都不是绝对的东西，但这个突破并不等于过去就没有用了。你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突破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但是当我们的速度很慢的时候，你比如发射人造卫星发射火箭的时候，那我们用的还是牛顿定律，因为你的速度很慢啊，第一第二宇宙速度才十几公里，11.2公里，那所以很慢，那所以牛顿公理同样适用，但是速度再快就不行了。所以将来还有什么突破不知道，肯定还会。所以你会发现是科学的认知本身它是相对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把科学的一些东西把它绝对化，它将来随着对真理的认识它还会在不断的变啊。那么我知道到了60年代这个美国的这个太空事业发展很快，所以到了69年呢啊就登月了，哈勃罗号登了月亮，今年刚好是40周年了。当他们这个宇宙这个这个美国太空事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实际呢当初第一个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叫格雷，他当时坐的太空飞船的高度离地面大概150英里，很高的，大概相当于240公里，并没有飞机高得太多，像我飞过来大概10公里，大概就这样水平了啊。他一下240公里，当然很高。结果呢美国一个太空专家就说，他说啊，你别看他飞得那么高，你把地球的直径和他飞行的高度比一比，你就知道他飞多高。哎，后来我就根据他说的，我画了一个图， 这就是地球啊。地球的直径是多少呢？大概7900多英里，我就算它8000英里了。把8000英里缩小为10个厘米，就画这么一个图。按照8000英里缩小为10个厘米这个比例，那么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格林飞行的高度是多少呢？1.8毫米。啊，就在这儿。实际的画的太高了，因为没办法，这个实在是画不下来，因为手画不了这么高。所以这个太空战舰就说，如果你把它飞行的高度和地球的直径比，你就会发现，实际它的太空飞机是刚刚起飞，插着地皮在飞，那是不是插着地皮在飞？所以很多现象哈，当你的参照出发点、切入点不同，同样一件事情得的结论完全不一样。所以地球都非常的大，但是我们大家知道，地球在整个太阳系是非常非常小的，好，非常小。我知道地球在太阳系，太阳系是一颗恒星嘛，对不对？几大行星？还九大呢，过时了啊，八大了啊。因为前几年啊，天文学家开了一个会，说这冥王星这个它的运行的轨道和一般的行星不太相同，另外的质量也不够太大，所以呢，一举手表决就把冥王星开除了，所以冥王星不能再算行星了啊，只有现在是八大行星啊，然后很多的卫星、很多的流星，那就是太阳系。但是呢，在整个太阳系，绝大部分都是星云，没有星球的星，就是星球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非常的小啊。所以有一个天文学家就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把太阳系的星云的空间相比到我们的会场这么大，那么太阳有多大呢？黄豆链这么大，挂在这儿。地球有多大？灰尘，连灰尘都算不下，根本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如果现在太阳只变成黄豆粒这么大了，地球在哪？纽约在哪？康奈尔在哪？你我在哪？它小的是不足挂齿的，就这么小，人就这么小，地球就这么小。那但是我们也知道，太阳系在银河系也是很小，对不对？很小的一部分，这是实际啊，在夜空看见的银河系。银河系呢，这个是一个模式图啊，是一个顶面观，从上看往下看银河系，银河系是很多旋转的星云，那么太阳系的位置大概是在这里头。然后呢，这是一个侧面观的模式图啊，就是银河系呢是从旁边这样看过去，银河系中间厚，两边薄，就好像两个碟子一样，一个碟子装的菜没吃完，再扣上一个碟子啊，这样就来就这样。那么太阳系的位置在哪儿呢？太阳系的位置在这儿，你看见了吗？有一个红圈啊，红圈这个地方，就这就是太阳系的位置，在这儿，这是太阳系。那么银河系有多大？那在这知道天文学上有一个单位叫光年啊，就是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速度运行，它一年走过的距离就叫一光年。那比如说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呢？8光分，也就是说光从地球到太阳，或者从太阳到地球，8分钟就到了。那么银河系的直径，也就是说从一端到另外一端，大概是多少光年呢？大概是10万光年。也就是说，以光的速度穿过银河系需要10万年。这10万年是一个什么概念？中国悠久的文明5000年。但是要以光穿过银河系10万年，这都还好理解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人们以为银河系、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就是宇宙的边缘。但是后来通过像威尔斯天文台、哈勃望远镜啊，据说他们的很多的镜片都是这么靠近出来，这个观察发现了很多天空中这样的白的点啊。开始以为是蒸汽啊，或者怎么样，后来才发现每一个点都代表一个星云，而有的星云 比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还要大。所以现在科学家就提一个概念了，就是把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叫做小宇宙，把现在所有能看见的星系加在一起叫中宇宙。中宇宙有多大？科学家只能估算一下了。他们估算的结果，中宇宙的直径是120亿到150亿光年，也就是说，要以光的速度穿越中宇宙，需要120亿到150亿光年年，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的，这才是中宇宙啊！中宇宙之外，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连想都不能想。这就是朋友们，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浩瀚的宇宙。如果真有一位神，如果真是这位神创造了宇宙，那你想这个神有多大？我们人有多小？神可以创造这个宇宙，他可以建造这个宇宙，他也可以在这个宇宙之外。所以科学越发展越发展，让人产生敬畏啊。那今天整个宇宙究竟有多少度，多少个空间，现在不清楚了。我们常常说四度时空是吧，勉强可以说了，实际我们就三度嘛，长宽高三维空间，把时间也这样进去的话，四度勉强可以说，多一度就多很多呀。一度是一条线，两度是一平面，三度就是一立体，四度勉强可以说，五度什么样我们想都没法想了。那么今天究竟多少度，有的科学家现在提出一个假说啊，上个世纪80年的，他们认为宇宙的度数可能是6度到11度之间，我们现在连5度都想不出来，那6度什么样，12度怎么样，11度怎么样，那神还在11度12度之外，这就看见了人和神的差距有多少。我记得我刚才没信主的时候看了一个小册子，他比较人和神的差别，他说神就像个人，人就像一只蚂蚁啊，当然看得非常的不能接受。我说人就这么小吗？就小到一只蚂蚁了？你现在看那说的都太大了，都还在三维空间呢，这是一个比那个小的不知道小多少倍了。所以朋友们，从这儿哈，你从宇宙现在发现的来看，我们就知道人有多小，神有多大。所以，上帝在天，人类在地，在上帝和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差距和鸿沟。你想神那么大，人这么小，对不对？差距很大的，所以人是绝对不可能凭有限的科学理性自下而上的去证明或者去否定神。人呢，没有这个能力，我证明神存在或者我否定神的存在，做不到。因为我们常常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哈，当我一个人要去证明一件什么事情，或者证明一个定律，证明一个公式，很简单，证明者的智慧一定要高于被证明者的智慧，起码是等于他的智慧，我才能把它证明了。今天我们让一个小孩子去证明到微积分题，可能多数是证不出来，因为证明微积分题所需要的智慧是高于这孩子的智慧。所以今天如果谁说他用科学和理性把神证明出来，我就劝你们不要信他所证明出来这位神，因为他所证明出来这位神的智慧最多和他一样，这是很正常，就这么简单道理。那你说那还讲什么呀？我们又拿不出证据啊，什么证据也不需要啊，你信受就要就信上帝，我信受不受我就不信上帝，还讲什么？大家赶紧就散了就完了。实际不是， 这个信仰需不需要证据？当然需要证据。你哪能说考虑一下你随便就信个什么？但是问题是，证据是需要，但是这个证据绝不是人自己从下而上想出来的证据，证明出来的证据，而是什么？我们的神他因为爱我们，怜悯我们，他需要我们认识他，所以他从高天之下赐下很多的证据，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他的存在。这区别就在这，证据是需要的，但是绝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去证明出来的东西，而是以神为中心赐下的很多的证据。所以你看保罗，大家读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啊，保罗和巴拉巴到路斯德去传道，传道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有一个人生来就是不会走路的，就坐在庙门旁边。保罗看他听到的时候很有信心，保罗就对他说，你站起来走，一句话出来这个人就跳起来了，就开始走路了。哇，当地的老百姓真是就是非常的惊诧，从来没看见一辈从来没走过路不会走路的，一句话就跳起来了。就他们就说什么，一定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了。这怎么办呢？他们的祭司他们的老百姓就牵着牛拿着花圈要来向保罗和巴拉巴下拜，把他们当成神。这是保罗和巴拉巴就紧紧地把他们众人拦住，说诸君你们做什么呢？我们也是人，信心和你们一样。然后他就说了下面那一段话，他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啊！这保罗很清楚地讲到，神的存在是赐下证据，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所以圣经说，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神降于一个义人也降于一个不义的人，这就是神的普遍的恩典啊！到时候就开始，该降雨就降雨，该下雪就下雪，一年四季循环不止的这个节气啊，上帝控制的非常好。就常常说哈，我们生存下去有很多必要条件，实际我觉得最重要的三个条件是什么？阳光，对不对？空气、水，这三条是生命没有一样可以缺的。如果这三样有任何一样被人垄断了，那就很麻烦了。我把空气控制住，要不要吸一口？10块钱，你100块钱也得吸啊，不吸就憋死了，对不对？但是感谢神啊，这三样是不要钱的，我可能很少去想过这最重要生命存在的三个条件，100%的自由。当然，你和平常水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你会发现吗？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啊，上帝的恩典。然后保罗讲了一段话，是我们基督徒非常喜欢的，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了显。”所以，根据圣经作者的观点，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神。我们今天常常说啊，我是无神论者。实际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没碰到一个所谓绝对的纯粹的无神论者。你看中国人常常有句话是什么，疼极乎娘，穷极乎爹，对吧？一疼了妈呀就开始叫了，一遇到不公的天哪，为什么会这样？这天是什么人呢？你说这天绝不可能是一个物质的天吧？你知道上面冥冥中有那么一位，对不对？就开始呼天了，苍天怎么样，就开始出来。所以这些概念是我今天晚上会讲的，实际神在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这些观念造在里面，人都应该知道有神，只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位而已。我到现在没有看见一个绝对不信神的。你知道毛泽东吗？毛泽东把别的神都反得彻底去了，他自己很迷信的。我出国以前都知道，他每天头从哪个方向非常讲究的啊， 他的摇这个沿摇沿岸的摇动的办的工作上就一通签，每次大事来就先摇，才摇出一支签来，这都是真实的，都是这共产党内部写出来的东西。他最后临死了几年，经常说我要到你们上帝那儿去了，我要去见上帝了。他能不能见到上帝我不知道，可能见是能见得到了啊。见完以后上哪去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神的观念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应该知道。那保罗下面又接着论证了啊，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那怎么会明明可知呢？他下面就论述了，他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作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摧毁啊！就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十九节到二十节，保罗用一个人最起码最简单的逻辑，就是说虽然我们看不见神，肉眼看不见他，但是借到神创造的大自然，我们就知道有神，推都推不掉。为什么？因为今天对不对，我们都坐在这会堂里，如果我今天告诉大家这会上没人造，当初就石头瓦块灯泡电线木头一碰就碰出了这会上，你们会信吗？绝对不可能，对不对？当初是一片平地一片荒地，后来一定有设计师，最后来还有建筑师，哎，就把这个会堂建起来了，这是符合情理的事，它绝不可能自动就起到一片忙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看整个宇宙它的浩瀚，它的有序，它的精密，它绝不可能没有设计没有创造。所以牛顿自个儿就说他是在研究天文学的时候行得通，他这就很简单，他说看诸天的有序浩瀚就知道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宇宙必有神，就这么简单。看见了这个结果了就一定知道，对不对？我们看见一个好的艺术品，一个好的建筑哈，你到欧洲去，这一大的教堂，好的建筑，我今天去参观这个玻璃的博物馆啊，你看那些玻璃制品那么漂亮，哎，你说当初这个设计师这个工艺手艺太高了，我见过他认识他吗？不知道。那怎么知道有设计师有工艺？你看见这个产品了，就是保留就是最简单的这个逻辑来告诉我们神的存在。据说啊，他信主以后，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说什么都不信，也是科学家。有一天他在拜访牛顿，他就发现牛顿一个桌子上放了一个太阳系的一个模型，做的非常的好。还有一个饼哈，这饼一摇动以后呢，这各个行星都绕太阳转，做的非常的精巧。他玩了半天，他最后忍不住了，他问牛顿，他这模具做的这么好，谁做的？有人说没人做，自个儿成了。他说这不可能啊，这魔镜没人做，怎么会自个儿成一魔镜？哎，有人就干了。但我没跟你开玩笑啊，整个太阳系就像这个魔镜这样准确的运行。既然你认为整个太阳系就不需要人造，自个儿都能成，为什么魔镜一定要有人造？就这一句话就把这个朋友说的哑口无言。我们常常说我们都是很有理性的，我们很有逻辑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寻求信仰的时候既不理性也不逻辑。我们说这个会堂没人造就绝对不会自己成，但是这么精确的宇宙在这儿没人造很好，请问是不是我们的逻辑出毛病了？真是出毛病了。所以保罗就是用这些话来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神的存在的真实性。当然这是我今天引用这段话啊，是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读到的一段话，是从别的书上引用的，美国太空研究院的一个创始人他写，他一本书叫做《上帝与天文学家》，现在已经有中文译本了啊，最近有中文译本。他写的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当时我看了以后对我震动很大。他说啊，对于靠理性的力量而活着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好像是个噩梦， 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岩石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在那里已经恭候无数个世纪了。啊，当时我看了以后当头棒喝啊，因为当时搞还没信主哈、啊、搞科学人都非常的骄傲，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觉得我们一定是说的话都很好啊，谁能够上好大学啊，将来搞科研，像徐牧师他们一定是学习不怎么好啊，考不上学校，大学毕业就完了啊，啊求他当官，就这样讲，完全没有根据的啊，这样的啊。所以当时我就记得好像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只要是不畏艰险敢于在小路上攀登的人，将来有机会到达最高的啊光辉的顶点，对不对？会通过多少十年的奋斗，还有我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有造诣，一下我到了一顶峰，到达顶峰我是风景这边多好，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那，没想到你背了半辈子，你这样一上去，神学家早跟着等着了，还是等了好几个世纪了。这当时我一看了之后，就直接喷出个大一愣嘛，所以印象非常的深，经常把它印出来。那后来我就慢慢理解他在说什么，实际他讲的不是别的，他讲的乃是在认识神的这个问题上，神学家和科学家是可以殊途同归的。也就是说，神学家他们一开始可能就受到神的呼唤，他们认识到神，他们和神建立的关系，而科学家呢，可以通过他的科学的研究，慢慢去认识到神。啊，这些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讲了啊。啊，这些都是很多科学家讲的话啊，我今天就不给你们发。啊，这就是爱因斯坦的话啊。所以，科学和信仰，我刚才讲了啊，它不同的层次上，信仰在更高的层次上，但是两者是有连接的。就是说，神创造了宇宙的规律。然后呢，科学家去认识神创造的规律，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的科学家可以通过在认识神创造的规律的时候，逐渐从认识神创造的规律，进而去认识这位造规律的神。所以这就是很多科学家走过的信仰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我讲有殊途同归啊，他可以通过科学研究看见神的创造、神的奇妙、神的伟大。对神产生敬拜之心，他开始敬拜这个小神。所以这个在这个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绝大部分科学家都是基督徒，这就不奇怪了啊，不奇怪。所以这个信仰和科学是有很密切的联系。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啊，因为这个神存在的距离非常非常的多，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讲几点啊，讲几点，就从地球的这个大的范围来说啊。第一个是地球的生态，地球的生态使人那个生存和发展。我们知道，我刚才讲的哈是有整个太阳系有八大行星，但我们现在在这八大行星当中，只有地球有生命的生态，就地球的生态条件是非常的奇特，差一点都不行。最近大家看看是不是啊？拉萨又开始放一个东西去撞击火星了嘛？哈。看看能不能找到冰，现在不知道了。那地球不是冰的问题了，地球是有液态水的，一会儿我会讲啊。你看这个图，就是用太空的这个摄影机在太阳系的边缘照的一个图，实际我已经把它放大了，就发现了其中有一点稍微亮一点。你看这个是像一个我们的屋子里一束太阳光一下进来以后，你会发现那光里边有很多的灰尘在飞，对不对？这就是类似像那样，这个实际亮点我已经放得很大了，实际当初很小很小，这个亮点是什么？就是地球。所以整个你在这个太阳系里看的地球就是沧海一粟啊，就是非常小啊。但是地球的生态条件很重要的有几方面啊。第一呢，地球有大气层，大气层非常的漂亮。如果你看整个的图的话，就像一个蓝色的绸带似的，就围绕着地球。大气层厚度并不好，平均厚度大概50公里，但是这个大气层非常的要紧。第一呢，它可以屏蔽宇宙射线直接对地球生物的造成啊，或者所以呢，因为很多宇宙射线都是有伤害性，像生物包括紫外线啊，都有很多的伤害性的东西。第二呢，它有这个大气层呢，当陨石哈别的星球的陨石往地上掉的时候，经过大气层，它会摩擦生热。 水好像在掉往地球掉的过程当中，它很多就开始燃烧了，水就变得很轻，水掉到地球上的引起的是很大的。大家要知道，在地球周围直径两三公里的陨石多的，就在地球上浪费，周围浪费。如果有一个掉在地球上就了不得了，直径两三公里的石头，你看最近有人说飞机在两空中，什么飞机都没，两架飞机还在撞在一块儿，但是这些陨石就没掉在地上。地球是神的保守的哈，所以不要只看苦难，要看看如果没神的保守，今天地球根本存在不下去啊。世界大气层，另外呢，大气层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它的成分非常好，它占四分之三是氮气啊，是一个多元气体，很稳定。四分之一氧气，四分之一氧气大概就21%了，它就大概就能够供所有的地球上的生物呼吸，这成分非常好。如果你氧气再多的话，那就不稳定了，老跑就燃烧起来了啊！那宇宙这大气层要燃烧，谁也跑不掉。那加州的火烧一下你都受不了啊！所以你看它又稳定，但是呢，你又能够呼吸。你看火星，火星的很多是那条链和地球一样，但是火星跟地球差一点，火星比地球小，小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它的万有引力那就小啊，对不对？因为它质量变小了。所以呢，火星也有大气层，但是火星的大气层里面这个比较轻的气体，像氧气、氮这个氢气都吸引不住，都跑了。所以火星大气层绝大部分是二氧化碳，你根本呼吸不了，就差这么一点，火星就没声。啊，所以地球的这个生态点特别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啊，它的转的速度很多很多，远一点、近一点、快一点、慢一点都不行。你看我们现在是自转一圈是24小时嘛，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有，为什么是24小时？现在的科学家发现了，快了慢的都不行了。你像火星，哎，这个金星啊，它离太阳很近，它自转很慢，58天才转一圈，转一圈转慢了出现什么问题了？向阳那一面实在受不了啊，那烤的你都是温度100度以上。背阳那面一温度100度以下，你根本没法生存的。也有转得快的，木星10个小时转一圈，那转快的出什么问题啊？那个星球的表面的那个气体的相对速度就很快啊。平常的情况下大概是都是1秒钟150公里左右，那哪什么待得住啊？那每分每秒在刮大风，所以你会发现，所以孩子，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一讲。你会发现，越来研究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地球这些条件都绝非是偶然。差一点，今天地球就没有任何生命可以存在啊！这是大气层。第二，液态水，水是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尤其是液态水，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地球的水资源非常的丰富啊，而且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反膨胀。我们知道多数的物体都是热胀冷缩嘛，啊，它受热的时候它就膨胀了，然后体积呢变大，比重变小，受冷的时候呢收缩，那比重就变大了，对不对？水为什么叫反膨胀呢？就水在摄氏4度的时候它的比重对了，从摄氏4度再往下降温，降到0度结冰的时候，它的体积不仅不扩大，哎，不这个收缩，反而扩大一点。所以呢，冰的比重总是比水轻，这是反常的现象。因为冰的温度比水温度低嘛，按照它的比重应该比，如果没有反膨胀的话，它的比重应该比水重，它应该沉点才对。哎，但是它一到结冰，它反常膨胀一点，所以呢，冰总是浮在水面的。这一点真是不简单了。如果没这反膨胀就坏了，冬天一结冰就沉点了，再一结冰又沉点了，那整个在北方江河湖海从上到下全部冻得严严实实，所有的水生生物全冻里边了，你海南过冬啊，开出全死了，就是因为有一个反膨胀，所以一结冰呢它浮在上面了，下面还是冷，所以水生生物都江南过冬。第二年春天来了，冰一化，万物无复复苏啊，这很奇怪的。而且呢，它这个反膨胀系数控制的非常的恰当。如果你反膨胀系数再大了，水也冰也浮起来了，可是呢，
你彭真太厉害了，你江河湖海大坝地道东西全都会。没有啊，刚好这个反叛呢，其实就控制到刚好让兵可以扶起来，但是呢又保证你多数的大坝河堤都不会出问题。请问是谁去计算的？所以朋友们，当我们眼开了以后，处处都看到神的作为，他绝对不可能怎么这么偶然这么巧了，是不是？所以啊，这些话，另外就是我讲的，哎，我怎么做这么多？太阳，我刚才讲的，地球有个偏夜度哈。好，大家知道，地球一方面在做公转，一方面做自转，对不对？但是呢，地球的自转轴和公转平面不是垂直的，而是一个偏夜度，二十三度半。这个二十三度半很要紧。如果地球的自转的轴和公转黄道平面是垂直的话，那么地球热的地方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冷的。就是因为有二十三度半的偏角，所以呢，地球广大温带的地区，它可以有一年四季之分。我们这都属于温带的啊，有四季之分，这点非常了解。这很奇怪啊，地球它一方面做公转，一方面做自转，它无论公转到什么地方，它自转轴和黄道平面的夹角都是二十三度半。请问谁去控制？你就想一想，我们就手拿着这么转，恐怕都还会偏动，对不对？它一直保持二十三，它绝对有超然的东西在这儿，这个很简单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当然并不清楚它是怎么控制。现在科学家，有的科学家认为，这个月亮哈的存在可能对保持地球的这个二十三度半的倾斜度有关系。那月亮很独特的一个卫星呢，啊，月亮和地球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月亮和太阳之间，地球之间相互吸引力，所以潮涨潮落啊，然后甚至生物的韵律，很多时候和月亮的引力联系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月亮和地球之间的距离保持的非常合适，如果离的距离再大一点，大海是一片死寂；如果稍微再近一点，可能每天都是海啸。就这样，这保证你的浪起浪落，就算你人的生命不受安全，你才能关着啊，你就是几丈高的草而已，你都不会说把你生命给毁坏。那么月亮这么好的一个卫星从哪儿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以为月亮和地球是同源的啊。根据心理学说嘛，哈，地球没有完全凝固，一直在转转转，突然转了一下甩出去一块啊，也就是月亮。要不怎么和地球月亮这么好，关系这么密切？可后来呢，阿波罗号登月以后取了很多的月亮的岩石的标本，结果化验结果表明，月亮岩石的组成部分和地球的岩石的组成部分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今天的可天文学家基本都不太相信了，地球和月亮是同源的。那月亮从哪来的？到现在根本一点线索都没有。如果要知道，你就读十遍第八遍了啊，知道月亮怎么来的。神的手把它放在那儿，也许我们就会笑话你，神片解释不了，又把神抬出来啊。但是很多时候人是没有办法，就是没办法啊。所以这是生态条件，这是第一。第二，地球的美丽让人类能够欣赏和享受，地球非常的美啊。这些都是我去登录下来的太空啊，很多的照片，这是极光，这不是山水画，这是真的照片了，是不是江山如画？你看看，啊，这是我取了几片雪花，你看，千百万雪花里边没有任何两片是相同的，大家看看这个图案，简直是这个巧夺天工。但雪花因为比较薄嘛，啊，就基本是二维和这个平面。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在电子显微镜去看，现在花开花的花粉，那花粉的壁，哇，那简直是三维的立体，非常的巧妙。你要看完那以后，你再看牙雕什么的，它一点意思都没有啊！你就看完花粉以后，你再看下牙雕刻，那就新鲜的太多了。这些都是神来之笔啊！也不相信有神，这东西真实在是说不过去。还有像 DNA 的双螺旋结构啊， 非常奇特的，这么简单的一个大分子就把整个生物的密码的信息全部都在里面，而且它的复制啊，所以发现 DNA 的双螺旋结构在1953年，本来很多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去搞蛋白质，因为想到能够带这么大的信息密码的肯定是复杂的大分子去搞蛋白质，就一进来蛋白质就出来了，因为蛋白质太复杂了，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四级机构，它空间的构想稍微变一点，整个功能就变了，根本没办法。所以还都可以搞了几十年都没搞出来。就这个美国科学家 Watson 啊，他现在还见识了，还有英国的一个物理学家，他们两个测了几个颜色点，就把双螺旋结构测出来了。最后他们1971年得诺贝尔奖金，很多科学家不服气，他们做什么了？人家就是测出双螺旋结构。就做这个，所以你看，是神的道路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就想这么复杂的信息，一点很复杂的大分子，哎，结果神就有这么简单，只有四个核苷酸组成的啊，这核糖核酸组成的核苷酸，就把这问题解决，就四个呀，来回变就把整个信息全都解决啊。所以有时候你在科学当中做很多的反思，你会发现神的道路是比人的道路要高的。最后我给大家举个，就是地球的位置很重要，今天啊，它使人类能够观察，能够思索啊，能够思索，能够领悟造物主的技能。你看我刚才不是大家还记得吗，我说这个银河系的顶面观啊，从上往下看是旋转的星云嘛啊，所以呢整个地球的位置在哪，就在这，看见吗，这个实际它刚好的是在人马座和阴天座之间，这两个星云之间相对一个空档的地方的。大家想，如果地球是在任何一个壁上，那你什么都看不见，你白天晚上都是容易迷糊，你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因为刚好它是在两个壁的这个空比较稀薄的地方，所以当晴天的时候，夜空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而且很奇妙的时候，神给我们很好的条件来了解它，叫我就举一点了啊，就举这个日食吧啊，日食。我最近前不久不是刚在强调这个月都看见日全食了啊。实际日全食呢，我们过去只想到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当地球、月亮、太在地球、月亮、太阳在一条直线上，而这月亮呢是在地球和太阳之间啊，所以呢从地球看过去，月亮把太阳挡住了，所以就出现日食了，对不对？过去的这本来三者碰在一条直线上也不是太容易的啊，完全在一条直线上，而且月亮还在中间。可是我们忽略到一个问题了，就是当这三者真是在一条直线的时候，到月亮在中间，那从地球看过去，它怎么可以把月亮怎么可以把太阳全部挡住？因为月亮比太阳小得多呀，太阳的直径是月亮的直径的400倍。所以你真的挡住，你最多不过就挡上1/400嘛，你怎么可以把太月亮全挡，把太阳全挡住了？很奇怪啊！当要看见日食的时候，不仅是地球、月亮、太阳三角在同一条直线上，而且这时候太阳的距离，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刚好是月亮到地球的距离的400倍，因为它远了嘛。远的从地球看去就小了嘛，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刚好你看月亮把太阳全都挡住。你想大家就想一想，要看见一次日全食这么苛刻的条件，但是我看见了。为什么？因为日全食的时候是我们认识宇宙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这是太阳光不耀眼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分析这个在太阳光周围的，周围这个日冕啊，我叫它日冕，它的大气层，根据它发射的光谱，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成分啊。所以在1917年出现了一次日全食，所以英国一个科学家就做了很重要的一个科学研究。因为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他提出一个假设。他说由于这个相互吸引的力量，所以当光线从太阳旁边走过的时候，由于太阳的吸引力，这光线会被变弯曲的。可是在平常情况下，太阳光太小你看不见了，所以就是在1919年的这个日全食，英国一个科学家就发现从金牛星座 射到太阳光经过太阳的时候确实变完形，所以就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对的。所以像这些朋友们，这就是神要创造各种各样的优越的条件，让我们人能够慢慢去了解到这件事。你说这都是偶然的吗？啊，所以神存在的证据非常非常多，神的爱啊。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啊，科学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了，证明没有神了。实际我从来没想过，科学拿出什么证据来说没有神了？实际上没有神这种命题，在哲学上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宇宙性的大否定。因为他说没有神不是讲啊，在纽约州没有神，或者美国没有，他是全所有宇宙哪儿都没有神，是宇宙性的。而且呢是没有神，所以是一个否定性的命题，叫做宇宙性的否定性的命题。这种宇宙否定性的命题，由于人的有限，几乎人拿不出证据来。比如说我说水里没有鱼就很难证明，我要是一个肯定性的命题，水里有鱼就很容易证明，我说任何一个水里发现任何一条鱼，我的命题就证明了，对不对？但是我要说水里没有鱼，几乎拿不出证据。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有水的地方，无论这海有多大，这个洋有多深，外星球什么地方还有水，都得去了。而且你不光去了不行啊，你必须就彻底的研究啊。你到这儿鱼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你不能说你没看见就没有啊。所以像这种否定性的命题几乎是拿不出证据，因为人太有限了。所以今天说没有神的这种已经证明没有神了，实际上说实在拿不出证据，怎么说没有神啊？我们就说啊，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就没有。那看不见就摸不着就没有，这个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啊。这是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否认自己感官以外的客观实体的存在，这是唯心主义啊。对信仰这么严肃的东西，千万不能再用唯心主义这一套来否定了啊。但是今天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信是难不难？难。你相信有神，让我过去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全都得突破啊，很难。不信神更难，除非把耳朵堵住眼睛闭上，否则到处都是神存在的证据，到各处的基督徒都在告诉你他们的见证，神存在的见证更难。信神需不需要信心？当然需要信心，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证据，但是毕竟我们不能够亲眼见神吧，现在不能面对面的和神说话吧，不能有问必答吧，是吧？所以还是有这么一点不笃信，那就是需要信心。不信神需要更大的信心。我们说没有神，起码有没有先来看一下吧，走马观花跑马观花一下，我们实际情况连太阳系都出不去，我们的感受没有，银河系小宇宙大宇宙全都没去过了，就说没有，这是需要更大的信心。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而且现在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指向有一位神啊，我大家很熟悉的 Big Bang 的理论啊，它实际是经过的从二十世纪初期从红移现象开始发现，然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然后四十年代伽马提出这个爆炸的这个辐射背景的遗留背景，六十年代那贝尔实验室发现了这个辐射的背景的存在啊，还等等像深空的这个太空飞船所收集到的很多的数据和在加速器得到的数据和高能物理计算的数据，很多都是吻合的啊。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就开始越来越相信这个假说。这个假说简单来说就相信宇宙是有开始，而这宇宙的开始是一个原始的奇异点的爆炸产生的啊，这是简单的说。那么一个爆炸，宇宙性的大爆炸，怎么会产生这么井然有序的宇宙呢？现在人并不清楚，因为你想到爆炸就爆炸的乱七八糟的，911爆炸，对不对？ 奥克拉荷马州爆炸，自杀性炸弹爆炸，也爆炸了面目全非。那为什么宇宙性的爆炸会产生这么有序的宇宙啊？现在科学家并不完全清楚，但是呢，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以后，科学家发现了几十种，在整个宇宙大爆炸的过程当中，有几十种关系必须要调节的非常的准确。任何一种关系出了问题，今天宇宙都不可能形成。到目前为止，大概将近有30种关系了。我给大家举一种，比如说他们发现，在整个宇宙爆炸形成的过程当中，宇宙总的质子的数目和电子数目的比例要控制的非常准确。如果质子稍微多一点，正电荷会太重；反过来说，如果电子稍微多一点，负电荷会太重。任何一种情况出现，电磁力会大大超过万有引力，宇宙不可能形成。所以他们的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说，质子数目和电子数目的比例的误差不能超过多少呢？要控制在什么范围以内呢？不能超过10^37分之一。我在座的一点表示都没有啊！我当初看了也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根本没概念，什么叫10^37？后来加拿大一个科学家，天文学家，他把它稍微形象化一点。他什么是10^37呢？就是把美国1毛钱的硬币铺在美国、加拿大，铺在北美洲。多少个北美洲？11个北美洲，全铺上1毛钱的硬币，铺多高？地球到月亮那么高。那么11个北美洲这么大的面积，高度是地球到月亮这么，这一大桌硬币的数目大概是10^37。什么是10^37分之一？让一个人从这个桌里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以后，再扔到这个桌里去，然后再请一个人在十一个北美洲的地盘上，月亮到地球这么高的高度上，这个大桌硬币随手一摸，就摸到这一枚涂红油漆的几率就是10^37分之一。我想这是一个大概的比例了，大概我们大概知道了，这10^37分之一和零也差不多了啊。而且有的关系要控制在10^53/55次方分之一，这就是高等科学家的计算，基本就是这些关系不允许误差。你会发现这绝对是人的手做不到的，所以很多的科学家今天在喊我亲眼看见了神的手。实际上看见神的手的意思不是看见的有形的手啊，而是看见神的掌控、神的设计、神的威望。所以经过近50年呢，很多天文学家、高等物理学家信仰发神独立，事实上呢，不能不再交付在神面前。所以科学的发展是让我们看到真正有一位智慧的设计师，有一位大能的建筑师。今天宇宙才会有今天，所以今天出现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叫做智慧设计论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跨自然学科的机会。所以再一次强调，看到上帝是造物主，人类是受造物。是上帝在天上，人类在地上，所以人类和神之间很有极大的差距。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难在难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我们人做不到，你上帝怎么可以做得到？我人做不到，你上帝也做不到，你做到我就不信，对不对？常常我们是这样，我们没有把人和神分开啊，没想到神是在天上，人是在地上的，我们常常是用受造物的心态去想人，我们拿出就在这儿。我们常常是要把造物主从高天之上拉下来，和我们一样高。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不到，我就不信。因为我们不能让空气生死，我们也不能让死人复活，所以你让空气生死，死人复活，那你一定是假的。就没有把人和神分开啊！人做不到，是神是可以做得到的嘛？否则他怎么叫神呢？很多的规律，同意不能生死，死人不能复活，对不对？这是造物主为受造的人所制定的规律，没有一个受造的人可以跨越的。但他是造物主啊，这些规律是他定的。如果他自己要受这些规律的限制， 他就不叫神了，他就叫人了。所以这些规矩对他来说，他可以按照这个规矩办，也可以不按这个规矩办，这是神来说一点区别都没有。我们常见就在这儿出问题。你只好叫我主平起平坐。所以今天对很多的神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了。我们觉得不可能有吧，哎，这真出现了，那不相信，肯定是假的。我记得我当初还在克利班的，在西方主会大学还在慕道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去教会了。结果后来呢，教会来了一个探亲的母亲，从大陆来，他在国内就是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他说有一次他祷告的时候啊，神让他到一个很偏远的农村去传道三个月，他是在一个大城市。他这个神说神我可以去啊，他但是因为他那个时候两个肾都失效了，没有排尿功能，是每个礼拜都要洗两三次肾。他说我没办法，我要去农村这么偏远，我不可能带着这个机器来去啊，也没洗肾的条件，怎么办呢？他说他祷告，神跟他说你放心，你就大的去吧，剩下事交给我。哎，所以这个母亲就听神的话，没有任何洗肾的设备，就去农村了，去了三个月，就好好的又回来。我当时没听完我就出来，我骗谁呢？你肾失效，你别说三个月不洗，你三天不洗也得尿毒症啊！你为什么你没有出事？肯定你的肾没有完全失效，看见没有？一定要是人这个逻辑把它想通了。哎，后来。我开始在当传道的开始讲到了，也许讲很多神的医治啊。今天神还在实行医治，只不过神治谁不治谁，那是神他的主权啊。加州有一个医院的院长是一个中国人，成功又把神都忘得一干二净。后来1987年加州出现地震，所以他晚上去看医院出事没有，结果一去呢，医院呢还没出事，所以其中一个大夫就跟他说石院长。让我来检体检查一下，不让，因为他看见他的脸是非常不好，实际呢许院长非常都知道他得重病，结果呢那医生一摸脸色就变了，就马上找他们医院的两个病理医生来检查，做活体检验，结论都是一样的，肝癌后期，只有两个月的存活期。不保险啊，因为他是院长，所以把周围的15个病理医生全部请来，17个病理医生全部一起会诊，结果是一样的，感染后期，只能两个月存活期。但是因为他是院长啊，也比较有钱，可以考虑做肝移植。但是你在这么短时间，你很难找到关系比较近的院长，你得找亲人，没什么亲人关系。所以当时的水平，做肝移植的成功率只有50%。也就是他有50%要死在手术台上，即便移植成功，最多成功一两年，因为时间一长呢开始排他了啊，遗体，所以他的寿命就是两个月到3年。这也是他实际的，他是从小在香港也在做，就实在没办法，大爷劝他，你曾经信过主，你怎么现在也不去教会也不读经了啊？现在求神来帮助你，他实在走上无路啊，跪下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跪下，他不好意思向神开口啊。自己成功时把神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又求神医治，他实在是觉得羞愧，真不该神。他给神求了一条，他说神啊，他说如果真有你，你真存在，让我在死以前能够看见你的荣耀。他是这样求的。求完以后，他就开始祷告，给家人一起祷告认罪，然后他们就决定做换肝手术，因为这毕竟还可以一两年的存活期，还争取一下。结果是由他们医院的一个犹太人主导。结果吧，腹腔一看，哎呀，都傻眼，根本看见没有病灶，因为原来觉得肝脏后期的粘连啊或者什么都出现，没有，跟好人一样。哎，是搞错病人了吗？把他那布拉开一看，那是他，没错，怎么会是这样？赶紧去看他的肝脏，因为原来做了扫描的嘛，知道他哪一个肝叶上是有肿瘤，一般那肿瘤还变了，可是呢？那肿瘤样子一看就不像是恶性的，所以临时在手术台上改变手术方案，因为原来整把整个肝脏切掉换一肝脏，就现在只把有肿瘤的这一叶肝把它切掉，这样的话就 以后如果转移了，那再换还来得及啊，所以可以延长的寿命，赶紧把这肿瘤来做切片。结果的结论是什么？由恶性向良性转化的肿瘤没有结。那医生都说出什么事，他说地球上如果有谁看见这件事，他都会相信你们的事。这个院长很清楚啊，是神医治的他，不仅医治他的疾病，而且医治他的身体灵气，所以他最后把医院的院长职务辞掉，把医生的职务辞掉，干什么？进神学院念书。他现在是加拿大维珍学院的一个施工部主任，到现在活得好好的，1986年到现在22年了。所以常常会讲这样一些哈神医治的病例，有时候我讲完了，下来就有人找我说：“冯博士，你刚才讲的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是学医的，他要是肝癌就一定不会好，好了一定不是肝癌。”这跟我20年前的想法是完全一样。我说你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很对，今天像肝癌、胰腺癌、肺癌都非常的快，几乎不能治愈，最多是延长寿命而已。但是你只看见的人没有看见神呐、啊，脑袋人的圈子里打圈子，当然这是很有道理。但你抬头望，仰望神就看见了。从今天很多问题就出来了，同一生死不，这是神的作为，人做不到，神做得到。所以有人说，我们的科学研究就是在研究神的正常的作为，也就是当神按照他所制定的自然规律在做事的时候，我们就法则在做事，我们就可以研究；当神不按照他所制定自然法则做事的时候，神迹其实就出现了。这个科学就没有能力了，这没有矛盾的。但是神爱护我们，顾及我们，所以在多数时候，神迹其实的出现，大洪水以后，神说了啊，他再不以宇宙性的这些神迹其实来惩罚人的罪恶，所以那个时候寒暑冬夏就永远循转不已了。所以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以后，神对人的爱护，他所施行的神迹，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制的。是在多数的情况下，让自然规律能够正常的运作，所以这个时候科学研究才可能正常运行。如果神一直在行宇宙性的大神迹，早就把科学打烂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神迹和科学研究本身没有冲突的。有一个教会的牧师跟我说，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哈，非常的爱主，可是这姊妹的先生呢是个大夫。这先生说啊，说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这童女生子啊，他不能接受。他说我是大夫，我还不知道童女怎么能生孩子啊，他不能接受。那不能接受，当然他不能信主。所以有时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教。后来有一次牧师讲完道以后，就问说弟兄姊妹当中有什么需要祷告的，他就请到前面来，牧师为他们一一祷告。结果后来呢，很多弟兄姊妹上来以后呢，牧师发现这些大夫也上来了，牧师心里还想呢，他还没信主呢，来干什么？后来一一祷告，结果到了这个大夫的跟前，牧师说：“某某大夫，你有什么让我为你祷告的？”这大夫说：“牧师，你知道我是一个大夫，不能够信同女生子。”牧师说：“知道。”那又怎么样？这大夫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牧师说好啊，让我怎么为你祷告？他说我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只能让你赶过去，还能让你顶住不要信。不能再祷告，为他祷告还是两句话，很简单。主啊，你开他属灵的心和属灵的眼，让他能够看见你，就这么简单。回家我们很多的世界上，我们可能学习，我们很有智慧，很有能力，可我们在属灵的世界上可能很迟钝，求神能看我们的心。这样祷告回去不到两个月，这个医生就信主了，同一身子还是同一身子，他还是大夫，他就跨过来了。不仅如此，最后还写了两篇论文，论同女生子。写论文的中心思想就是 人做不到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看见吗？分开就对了。我们人是很有限的，很多地方都做不到，但是神做得到，这一分开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们常常不能老是以造物主受造物的心态去想造物主，那就出很多问题。或者有时候我们不是把造物主拉下来，我们自个儿升上去，现在跟造物主一样高，甚至比造物主还高，成天在批评神，批评圣经，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啊。有时候给布道问啊，我读你们圣经了，你看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神杀了多少人啊，这么残忍的事我怎么给信？言下之意他比神还要慈悲，常常的批评神应该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我才能信，他要用他的道德标准跟神画一个圈子呢，你必须要站在中间我才信。那这样他信的是谁啊？不信他是自己吗？还有人问问的更可笑的问题，说为什么当初神拣选以色列这么小的民族做他的选民，为什么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我大中华民族地多人广啊，人多地广，如果拣选上帝当初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做他的选民，福音早就传在地极了。那意思他们当时他比神还要高明，那你这样你怎么可以找到神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人和身份改，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在地上我们非常的渺小有限，而这神是在天上，他是无限的。如果不是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之间根本谈不上和他有任何关系，我们算什么？因为神爱我们，他差他的独生子来救我们，我们才能够重新与神建立关系。不知大家想想，我们的一个人在宇宙中算什么？所以你看阿波罗和登月了以后，到了月亮他们情不自禁的他们就难受四天第八天，因为看那个球太大了，就是想的人这么小，他们就仰着四天第八天，我观看你指头手上的天，我城市的月亮系数，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了什么，你竟眷顾他，就开始处理这个问题了。这都是完全，今天我们能够去认识神，我们今天能够和神建立这样一个关系，重新与神和好，来完全是全全是神的恩典，神的爱。否则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和神有任何关系。所以朋友们，我知道你们在寻求的过程中有这样和那样的难处哈，我们的理性科学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难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对，就位置摆对了，神和人分开了，实际很多难处就解决了。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有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有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今天我们真正要寻找神，神并不反对也不排除我们用理性和科学做一些思辨，但是今天真正要能够找到神，那是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因为神是个灵，是远远超越科学和理性的神。所以今天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不科学不理性，而是远远的超越科学超越理性。所以这一点我希望朋友们千万你们慢慢要去悟这个道理啊，让一个信主别不单单是道理的问题，道理是要讲，因为基督教确实有很多道理，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开你们的心。人我们常常讲有理性有感性，实际别忘了我们是有灵性，要用灵性去悟它。我记得我刚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很先容易讲道理，有时候办福音也一连就是七八讲啊，一讲一讲开始讲信仰。但有时候第一点他们就要信主，我当时都说你们着急什么？急什么呀？刚听一堂就急了，心动一个急，别着急别着急，实际上让他们顶住了，先顶住啊，然后你慢慢再听，听到最后你到底都清楚，你再说你信不信。所以后来我才知道了， 信主不信主，道理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要去用灵性，用心灵和诚实去悟就行。啊，所以有的人从来没听过福音，第一次听就信了。开始大家说你怎么这么草率啊，信仰这么重要问题。实际上发现他不一定草率，也许他们的悟性比我们高，他的灵性比我们清楚。啊，所以一个一个问题问问进来，信仰很好。如果一下就悟到，这就是我寻找来问，更好。先进到神的里边再说，神会帮助我慢慢去明白很多的道理。啊，像这悟性一下就悟到的，进到基督里边以后，神会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要信，我们到底在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就像别人这样不一样，对不对？我什么道理都没有，别人你为什么要信？不知道，反正我就信了啊。问这个问题不知道，那问题也不知道。说我们的不信，我们的这种不能回答的问题，只能让别人更加不信。什么都不知道的信就是迷信，对不对？所以神会帮助我明白到，但是先进到主里来了，先成为神的儿女，在他看过保守引领之下了。靠着这种一个问题你先问过来的，像我就是属于这种进到里面以后，神会让我们慢慢去经历它，经讲很多感性的，知道它就在这儿，它就是这个有这有我的事啊，是这两者都结合起来。所以今天无论你是用哪个方向进来都好，所以今天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在寻求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这是我觉得根据我的体验，根据我接触到的很多人，我们实际今天信主最大的难处是人心的骄傲，就觉得我所理解的一定是对的，你跟我不一样你就肯定错。我为什么到美国九年才信主，前八年不接触，你来传回去给你变了，是真正开始人谦卑就很容易看到神了。因为那时候我就是送我的太太孩子们去教会礼拜五，然后我就去实验室干活，过去查经结束再去接他们啊，包接包送，态度非常好，就是自己不去，觉得反正人自己各有所求嘛啊，一言一在宗教里面寻找满足以后，我在科研就继续找快乐研究，后来就这样跟教会有接触，接触有时候去找了就没办法呀，你也不好马上就走，等了半天他们不出来就进去一看，人家还没结束呢，大伙都看我，也不好意思走，赶紧就坐下来听嘛。有一次，一屁股就坐到木道班，我也不知道那是木道班。我进那时他们正在查马可福音第九章，就查到有一个老人的孩子病了啊，他求耶稣医治他。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信吗？”老人说：“我信，但是信的不足，求助帮助啊。”就不并不是不信，乃是说我们信心老是相信。啊，本身就查这一方，哦，很多人开始发现。本来平常我坐在那儿都不怎么说话，那就没什么好说的。那一天好像就是有一种风气在吹，我说话，我开始开口，一开口就了的。我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信主以前都得清楚了。你知道我是谁吗？啊，北京大学毕业，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知识分子在美国拿了博士的知识分子啊，就这样，那这一次就是像我这样拿来信你的事，这属于太可笑了。大伙都回头看，哪来这么一年到了教会的万奉绝子啊，我也不管了，嗨，周周老师说的。刚好那一天，这个查经班的负责人在我那个组，他听完以后，他态度非常的温柔，他说冯先生，你提出这些问题，实际当中我们都问过，如果你真是想解决问题明白到，你就来到教会来读圣经，一定会帮你解决问题。他非常的谦卑的，我就问我这是谁，他说我们查经班的负责人，我来是干什么的，就是你们医学院的副教授啊。哇，我一听马上觉得矮了半截，因为当时我是博士后啊。如果他说啊，这是你们一线的这博士，你博士有什么了不起，我都厚了，对不对？哎呦，他一定是副教授，我的渣，就这么我一下哗脸就回来了。你想，你博士后，对不对？到 instructor 啊，甚至的 professor， 然后你再当 associate， 你可差好几节了，对不对？人家副教授了这么谦卑，我怎么这么狂啊？当时想，你再一比， 哇，当时我真是觉得，那既然你说圣经里的真理，我就能学了。是从那一开始，我就每个礼拜给他们一起去教会讲，你知道吗？去的时候非常的紧张。你每次一开始啊，就开始啊，就在场人说啊，行，大家现在翻到这个《铁上龙的家前书》啊，《弟子第几经》。铁上龙的家前书听都没听说过，也不知道他新约在旧约。你就问别人吧，你不是，你也不知道铁上龙的家前书是哪一次。你要是不问嘛，你自个儿翻出错一开始往下翻，根本翻不到。你像《铁上龙的家前书》说就这么两三页哈，稍不注意就翻过去，气得一头大汗。这总有就是准备抽出来跑到我跟前告诉你第七第七啊，我一翻到生一口气，下一道我要查你又紧张了，还不知道该查哪一点书了，后来就给我很大的冲击。我们不是想我们都是学科学的，我们都要实事求是了，对不对？要科学的代入，科学代入就实事求是了。你要决定这个事物是接纳它还是反对它，你首先要了解它。那我对基督教根本没了解，圣经根本不了解，那圣经的目录都不明白，你说你就开始断言基督教的信仰是迷信，这是不是太无端了？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谦卑下来，所以当我谦卑下来以后，不到半年我就信主。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种人有福，第一种人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啊，或者心灵贫穷的有福，后来唯一受苦唯一殉道的有福都在后边了。为什么把这个虚心放在这么重要？因为只有虚心人才能看见神，没有神他有什么福？所以朋友们，今天求神帮助你们，求神光照你们，看到这位超越的神，看到这位慈爱的神，看到这位救赎我们的神。我们不仅是渺小的，我们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我们是有罪的，是无悔的。但是神不放弃我们，是把基督位置摆好以后，你就知道神的爱有多深有多大，他完全可以不管我们，最后就走向永远沉沦就完了。在他眼里算什么？进小区。但是神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希望你每一位都能够找到永生之路，能够这么一位都重新能够与神和好，成为大道，这就是神的极大的无限的爱，是人间不可能接受的。圣巴布的希望你们都能够来信主，和他建立这个永恒的关系。所以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知道信不信差别有多大。我信主九一年到现在十八年，这十八年是我人生最好的十八年啊！今天晚上我还会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啊，所以我希望你们巴不得你们都来信，而且希望这个信仰啊，不是说都简单简化的信耶稣上天堂，简化的那么简单，信耶稣是要上天堂，可上天堂以前呢，不能信了主就等死吧。所以这个实际是心里最很重要一段是什么？在我们上天堂以前，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一个新的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开始品尝到了这个东西，但凡有自己都每个都有自身烦恼的问题，他不断的在练习自己啊，不断的跟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但是开始平常的那个滋味，所以这个信仰是非常的真实，绝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虚幻的东西，三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就没有了。你看中国大陆对毛泽东的敬仰，多少年？二三十年就没有了。昨天我在康里还跟他们分享了，我参加了建国十周年的这个游行，到天安门的时候，人家说毛主席在中间根本看不见，眼泪都全都就把眼都糊住了，擦都擦不进来，再擦了又出来，根本第一次地面什么都没看见。第二年开始，第三年开始，再开始注意吧，就注意天安门最主权的就是毛主席站的地方。可是人就是人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倒下了， 但是神永远坚持。你看基督教到现在多少年了？2000多年了。今年3月份我到圣地去学习，最后到了耶稣的大小乐村啊，你到那地方看那种贫穷，那种原始啊，那种人的脸上那种皱纹，就像那些内蒙开那种暴君风霜的那种啊，褐黄色的那种脸色，皱纹非常的深。我们都说耶稣是木匠啊，实际那木匠反正不一定安全去，因为在那个地方很少有木头，大部分都是石头啊，房子都是石头这样砌的，所以耶稣是一个工匠，可能更合适一些。我们就看他们的手都非常粗糙，所以当时我就是40几个传道人啊，被那些一块去的。当时我们一直想，如果耶稣不是神，即便他是一个伟大的圣人，他绝对不可能在这么一个贫穷地方对世界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只有一个他是永远的真神。2005年我去伦敦传道讲道，最后我想去看马克思的墓。我住在一个台湾牧师家里，他说你怎么还去看马克思的墓？我说你不理解，我说我是大陆人，毕竟马克思影响了几代人，早知道他站在那等，所以他最后很理解，很支持，就开着车走，还给的，还破烂的，外面看还不起眼的里面，但是门票非常的贵，一个人收1镑，不领1镑，连张文基海滩里收钱。就是很小一个陵园，就马克思墓很高的在旁边去救他，救他马克思夫人燕妮啊，儿女女儿身体都合在了一起，很高的一个大理石，这个长春印大理石全绿的灰色的，然后呢有一个黑的大理石的头像，马克思头像就很显眼，一进去往左一拐，那叫二就是。结果到了以后，他那有结束鲜花摆在那，游客很少，3、5个人，后来我一问，都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然后就开始低调，那后来我也站在那儿照着这样想，我就想，我说我个40-50年要站在这儿，40-50年以前要站在这儿会怎么样？因为当时在中国啊，临死的时候，你被能够冠以马克思主义者，那是人生最大的肯定了 啊！我今天站在马克思是老祖宗面前了，我该作何感想？可是，但是已经是40-50年以后了，我已经行了罪，所以到那实际什么都没想。老子你就转了一句话，曹雪芹的话，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火燎，古往今来的名人将相不过就是一个宇宙的坟墓而已，人就是人，人的东西都要过去，只有神和他的道是永存的。所以我希望你们从各个方面你们去思想，所以这个信仰绝不是假的，绝不是人一厢情愿的一个精神寄托啊，为了减少对世俗的烦恼，我去信一个是很真实的有真有活的世界上，因为今天很多很多证据资料，所以我希望真是巴不得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在信。那么我今天现在我们一会儿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会邀请你们在座的朋友，如果你们愿意信耶稣，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啊。你们不要担心了啊，信主是很光荣的事情，要举手就把手高高的举起来啊。有的时候我一呼到有人举手，就在那，所以我在讲台上能看见，心里说这么光荣，这么光荣，高高的把手举起来啊。我常常给大家说，你们不要有负担，不要有压力，因为大家都记得着了啊。实际我的压力比你们还大。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都不敢，要不要鼓掌？一直很，每一次讲道都很紧张。你所以讲完道，大家一鼓掌就下来了，啊，见好就收了，也不下来，是下来非要呼掌。那呼掌有人举手还好，那呼掌的半天一个人没举手，然后家里人下不去了，每一次都哎呀，非常焦虑啊，每次都非常紧张。后来我读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芝加哥，神在19世纪。在芝加哥兴起一个很重要的神的仆人叫穆迪啊，他是每一次讲的也是举着他的护照啊，但是有一次呢他没有，他说我给你一个礼拜时间去想，想好有下礼拜你再来听讲了，你再决定要不要信主。 结果在他没有护照的那一个礼拜，芝加哥发生大火，但是这只要有次也是大火，是他们教会几个还没信主的朋友，结果在大火中丧生，他就非常的后悔。他说如果那天我讲完耶稣，我就护照也许他们的生命的感受一样，他们就信主，他们既然现在肉体没有，但是他已经在天上了，可是这样没跟他讲，这非常的后悔，所以他以后立定心志，无论在哪，只要讲到耶稣，他就无量。我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再没有增长。这是神给我的托付，这是我的责任。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就应该在任何时候讲到耶稣，就给大家机会。如果该护照不护照，我将来在神面前讲不了账，这是我的亏欠。如果我护照了，你们要不要信耶稣？将来你们自己在神面前交账。大家把交代分清楚了啊！个人做个人的事情，我尽我的本分，你们尽你们的本分。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你们今天，我常常会讲，如果圣灵感动你们，你们就来信。圣灵感动不一定说非要在生理上有反应。啊，有时候我甚至也没发现，我没出汗，甚至没感动。圣灵感动可能在生理上有反应，就现在经常都看见了。一个信主，公司的经理，大学的教授，大学技术就好吵大呼就当，就现在也是这样，圣灵的感动。但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那什么叫圣灵的感动呢？圣经说了一句话，哥林多前书十三二十二到三节，他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也是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人绝不会是认耶稣做他的救主。也就是说，当你们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想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想成为一个基督徒，当你由这个念头产生，已经就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连一个念头都不会产生的。是当你们产生一个念头以后，就顺着圣灵的感动迈出你人生这一步。我需要你们这样，不要拿傲视极亚去消灭去，本来护照很强了，就是不接受。有人还告诉我，他把那个手压在大腿根底下，就是不让手起来。那当然，最后他压不住，他也起来了。你销毁次数多了，慢慢对圣灵的感觉就越来越不敏感。所以你销毁的次数越多，你对圣灵的感动的敏感性就越来越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教会，他来经常来教会，来很多次了，就会也是没有事。为什么？可能有感动把他消化。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天，也许神今天给你们这个机会。你们好好的啊，我祷告，你们安心的安静自己的心祷告的时候，你没有感动我呼号的时候，你们都要手举好不好？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在伊萨卡有这么一个聚会，父神，这一定是你在永恒之中所命定的。虽然我们因为人的各种各样原因，我们待在这儿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偶然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我们相信这决定是你在永恒中的计划。父神，谢谢你今天你把这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都召集在一起，我们那个全讲你的话语，传讲你的启示，这是何等的好。父神，求你的灵继续运行在我们当中，做了感动和催逼的工作，让我更多的牧道的朋友，他们今天能够真正能够敞开心，能够认罪悔改归向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主，成为一个基督徒，重新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得到一次的永恒的生命。父神，帮助我们，求你再一次赐下怜悯，赐下拯救，就在今天。所以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哪一些过去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你有感动，你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 还有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你们安静自己的心，也许今天就是一得救的日子，有感动就不要犹豫。而且我相信你们今天如果觉知心中，多少年以后你们一定回首今天，你们一定会感到庆幸，为你们做的正确的决定感到庆幸。我服侍主十几年，还没有听见说信主后悔，后悔的有，都是后悔自己信得太晚，为什么不再早一点，这就是过来人的见证。我说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你们能够勇敢的凭着信心，凭着神的启示，神的怜悯，在你们的心中今天就对他神的呼唤，神的呼召能够做出一个回应，今天能够回到天父的怀抱，能够重新与神和好，过一个如地在天的生活。所以我再问一遍，除了刚才已经接受的朋友们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有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勇敢，也许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父神，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也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父神，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让他们一生一世不偏离，让他们每到一处都有你的祝福和恩典，让他们的生命在基督里不断的长进，成为你正道的见证人。也求主保守我们当中还没有觉知的朋友们，求主再继续带领他们参加今天晚上的聚会，让他们更多的人能够早日能够得到主耶稣所赐的礼物，永恒的生命。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主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谢谢主，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